亲爱的姊妹亲友，你们好，今天想和你分享的信息的题目呢，是叫做困苦人喜乐的秘诀。目的是我想透过诗篇35篇呢，你学习在困苦里面，我们怎样能够得到喜乐的秘诀呢，来过得胜的生活呢。好，我们一起思想今天的信息。最近安省政府呢就重开经济第三阶段，之后呢就发觉被疫情感染的人呢越来越多是青年人。医疗官表示呢，这个情况和酒吧夜总会啊 party 啊越来越多的情况是吻合的。类似情况都出现在西班牙、英国、美国，当重开的酒吧夜总会和很多 party 之后呢，爆发疫情呢就会增加了。所以医生就劝喻年轻人呢，就要做防疫功夫，不要开 party 了。咁點解人要去酒吧啊、去夜總會同埋開 party 呢？好明顯就係想尋找快樂。好多人喺度為咗要尋找快樂呢，甚至係不顧性命嘅代價嘅。所以如果你發現有一班人捲起褲腳，拎住魚竿魚網垂頭喪氣嘅喺海灘上行呢，你大概知道呢，佢哋都係釣魚同埋捉魚嘅人，但係揾唔到魚啊。當你見到很多人擠擁在歌廳、酒吧、舞廳、戲院、等等，用不安的精神來到找新的刺激呢，你就可以斷定他們這班人還未找到快樂，如果不是他們就不會這樣去尋求快樂。事實上當一個人努力去尋找快樂的時候呢，就可以證明他實際上不是那麼快樂，對嗎？在今天这个空前会制造快乐的社会呢，疫情呢正是显露出人心里面很多人其实不是算太快乐的。因为真正的快乐呢不是由外界来的，那是呢出自内心自然的流露。快乐是人人想获得的，但是世界上真正得到快乐的人实际上是何等的少呢？因为快乐的根基呢是建立在自己对于真神、对于别人和对于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认识和关系。换言之，一个人需要有正确的信仰对象，有爱人如己的心肠，有个人健全的人生观，这样就能够有健全的心理的生活，这才能够有快乐可言的。诗篇35篇所描述的诗人大卫呢，具有很正确的信仰对象，但他在困苦里面学会了一个秘诀，就是在困苦之中怎样得到能够喜乐了。因为人最大的财富呢，可以说就是喜乐。今天的人需要找到一种真的快乐的根基，而得着这个喜乐的秘诀呢，真的可以过一个得胜的人生的。我们从大卫的宣告里面说，我的心必靠耶和华来到是快乐，靠他的救恩来到高兴。诗篇35篇第9节就让我一起来到学习在困苦里面怎样得着这个喜乐的秘诀。首先让我们对诗篇35篇的背景有一个了解。诗篇35篇是诗人大卫的诗，是君王大卫的诗。根据内容我们看出，大卫正是遭遇一些人生的逆境，特别提到三方面的。有敌人的迫害，第一有朋友的污蔑，第二有舆论的攻击，第三根据情况，大卫可能是写诗的时候是遭遇到扫罗王的迫害，又或者是他做君王之后被自己的亲生仔亚沙龙来到散位赶了出皇宫。不论哪一个他人生的困苦的情况都是非常难受的事情。如果是扫罗王的时候发生的话，在撒母耳记上记载就说到，面对非利士巨人哥利亚的挑战的时候，扫罗和他的军队呢就极其害怕，即是闭营不敢出去迎敌。处在很尴尬的情况的时候呢，这个年轻的大卫呢就是挺身而出，他轻而易举的靠着神呢就击败了巨人哥利亚。你记得这件事是吗？扫罗的军队就不费吹灰之力就收获了一场大的胜仗。但是这一位力挽狂澜的少年英雄呢，有没有得到应得的礼待呢？是没有的， 反而等緊佢咧係掃羅嘅迫害喎，係朋友嘅誣衊喎，係輿論嘅攻擊喎。掃羅因為群眾稱讚大衛，話掃羅王殺死千千，大衛咧殺死萬萬啊，佢就好嫉妒大衛。咁咧佢妒火中燒，決定咧要將大衛處死啊。而大衛的朋友因為個人的利益的目的來去趨炎附勢，刻意就將大衛來到孤立。而輿論呢，因為這些惡人，很多惡人的誤導，一片譁然，就刻意將大衛來到埋葬。掃羅的迫害令到大衛是顛沛流離，不可終日。朋友的誣告令到大衛心灰意冷，痛不欲絕。輿論的攻擊呢，就讓到大衛呢百口莫辯，有苦難言啊。但是身處咁嘅逆境呢，大衛仍然堅守佢自己信仰嘅立場。佢冇主動報復，冇報仇，佢又冇為自己嚟到辯護。佢所做嘅就係去到永生神面前，用詩歌嚟到禱告啊，傾訴自己嘅苦痛。佢對神表達佢嘅信心，亦都祈求神咧，期望神對佢遭遇咧作公義嘅裁決啊。所以當大衛講到我嘅心要靠耶和華快樂，我靠他救恩高興咧，亦都係詩篇35篇嘅金句啦，第九節啊，好準確咁樣表現到詩人大衛向神所表達佢嘅信心，同埋咧向我哋閱讀呢個詩篇啊嘅人咧，係明白到一個信息，就係話，一個困苦的人能夠靠著神是得到喜樂的秘訣。全個詩篇有28節，可以分為三段去了解。大衛用精彩的巧妙的勾畫出有三個的場景的。第一節到第十節呢，就為第一段，就是第一個場景了。大衛描述神呢，就好像征戰戰場上的戰士一樣，他懇求神為他出戰出征，他祈求神能夠幫他係打敗挫敗掃羅受敵的迫害。第二段咧就喺11節到第18節啦。咁第二個場景啦，大衛就描述咧聖殿裏邊嘅神，佢懇求神安慰佢，佢期待神幫佢回擊朋友嘅誣告。而最後一段咧，第13段咧，第19節到第28節，就係第三個場景，大衛就描述神好似在法庭里面的真神一样，他恳求神为他伸冤，他期待神帮他平息这些舆论，一不合理的舆论的攻击。就是大卫在被仇敌追逼，受到心灵痛苦的时候，这些祈祷的三段的祷告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用真诚恳切的来到祈求做开始，然后呢是充满信心赞美盼望来到结束的。我記得很多年前呢，我在服侍神的路上呢，都遇到很大的挫折和困難。當然在那個時候呢心情是非常沉重，很鬱悶，甚至情緒很低落，想放棄，心灰意冷。但在那些日子呢，神用他的話語，特別是詩篇詩人裡面的禱告呢，向我說話。當我讀到詩篇35篇的時候，大衛的經歷敵人的迫害朋友的誣衊這個的輿論的攻擊很觸動我的心。詩人的困苦好像和我的遭遇很相近，神用他的話語幫助我度過人生一段很低沉和很黑暗的日子。以後我遇到有相同的處境呢，我就會紀念起詩篇裡面詩人他的遭遇和他的信心和他的經歷，得到提醒。我發現一樣，就是用什麼的態度來到走人生的路，用什麼的態度來到走服侍神的路呢，比起你在人生的旅程裡面擁有什麼獲得什麼更加重要的。迫害誣告輿論這些困苦的苦難臨頭的時候呢，它會拎走你的快樂，但是它永遠奪走不到你的喜樂的。快樂和喜樂是不同的，有分別的，但簡單說，快樂是在身外，是在乎環境的，是透過周圍發生的事呢而產生的，是在乎和人的關係好還是壞的而定的， 因為 happiness 就係 depends on happening， 就在乎咧有咩 happen 咁啊發生啊嘛，係一種嘅感覺。但係喜樂咧就唔同啦，係發自內心喺心靈裏邊，唔受環境嚟到受影響或者失去咗佢嘅價值。因為喜樂本身就係一種嘅生命力，係源於神，係神嘅賞賜，唔會被外界嘅環境嚟到所奪去嘅。不論你覺得個環境令你 happy 或者唔 happy 都好咧，你嘅喜樂因為神嘅關原因咧，都可以永遠唔消失嘅。因為喜樂係在乎於同神之間嘅關係啊，所以啊，讓我哋啊嚟到係留意詩篇三十五篇呢度有三個喺困苦裏邊喜樂嘅秘訣，過得勝嘅生活嘅秘訣。第一樣啊，第一個秘訣啊，困苦中喜樂嘅秘訣，第一樣就係、是。識得靠神，不是靠自己，懂得靠神而不靠己。第九節到第十節，用聽我讀。我的心必靠耶和華快樂，靠他的救恩高興。我的骨頭都要說耶和華，誰能像你救護困苦人脫離那比他強壯的，救護 困苦窮乏人脫離那搶奪他的呢？我們不能夠依靠自己，因為人可靠，單靠自己的話很容易會、出手段，是吧？令到自己獲得最好的效果和最大的利益。這些的手段不知不覺可能變成一個詭詐的事情，要損害自己。當我們一切靠自己，生活不會開心，因為我們、會去對付別人、所做的事而去計劃、來出手段，而最後呢自己就會是作茧自绑啊！啊，自食其果。圣经话诡诈嘅人咧，就好似大海波浪一样咧，系随住呢个波浪嚟到翻腾起伏，心中永远唔会有平安，唔会有快乐，成日都会因着情绪而高低起伏波动嘅。日头可以因为呢啲困苦嘅事啊，啲麻烦嘅事咧，个情绪就转移好多嘅高高低低吓。夜晚瞓觉嘅时候咧，就潜意识受到影响。我哋無法控制的事情在腦裏面成日喺度轉嚟轉去，在發夢裏面都在掙扎，好像去打仗咁樣。但係我嘅禱告幫助我哋，就是有正確的方向，靠神不是靠自己，咁樣就不會受情緒、潛意識同埋裏邊嘅老我嚟到係控制，嚟到係捆綁住、克制住，不會係好無力咁樣痛苦下去。我哋要懂得靠神，不是靠自己。如果你这样做，就能够掌握到喜乐的锁匙了。大卫说，我的骨头都要说耶和华，谁能像你救护困苦人脱离那比他强壮的，救护困苦困苦穷乏人脱离那抢夺他的。大卫说，我心必靠耶神来到快乐，我靠神的救恩高兴。在困苦日子，大卫深深明白，就是人生一切的事情其实都跟人呢不是最后有直接的关系，是跟神的安排、计划、磨练是有关系。所以心要靠神来到是越过这些困境，依靠神来到得着那个平安稳妥、得力的行走。靠神才能得到喜乐的，靠神的关系才能稳妥的，才能够踏实的、外面的成功、富有、成就、名望、人的、看法、期望、评价，或者结婚、升职、升官，这些全部都是很短暂之乐。真正的喜乐就是能够抽离这些外在的环境、都能够有一种的稳妥，有一种的把握，有一种的甘甜、有钱快乐，没钱可以快乐，多一点又快乐，少一点都可以快乐。因为我的快乐不是在乎外面的环境，因为我的快乐是一种喜乐了，是全凭我里面跟神有几接近了、靠近神就越靠近喜乐。我想爱迪生、爱迪生一生穷尽他的、聪明、发明了很多很多东西，其中一样影响人类生活是最大的呢，就是电灯了，是吧？但爱迪生有没有因电灯来到是、有财富呢、发达呢？冇喎，反而係奇異公司利用咗呢個電燈賺咗大錢喎。聰明重唔重要？重要，可以發明電燈嘛。智慧重唔重要？重要， 可以有效的经营嘛，但是要一直的经营下去，永远的经营下去，就需要神来的恩典的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友，胜利的保证是在乎神，不是在乎我们的操控，不理我们强弱胜败大小多少，都是要选择信靠神，依靠神，靠自己终会失败。所以如果你面临失败呢，要选择信靠神，使你在失败里面呢，你都渐渐呢得到是、得到胜利。如果你面临是软弱呢，你要选择都是要选择信靠神，使你在软弱里面呢渐渐能够刚强起上来。如果你面临痛苦呢，你更加要选择信靠神，使你在痛苦里面呢渐渐得回那种甘甜的安慰和保证，以至有喜乐、所以困苦之中喜乐的秘诀，第一就是学习学识靠神，不是靠自己。第二个秘诀就是情愿为人，不是只是为自己了。这个是困苦里面喜乐的秘诀第二了，情愿为人，不是只为自己。第十二十三节诗篇三十五篇这样说，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使我的灵魂孤苦，至于我，当他们有病的时候，我便穿麻衣禁食，刻苦己深，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仇敌待人呢总是以恶报善的，当我们对人好呢，是吧，人家就会恩将仇报、我们经历过、这些经历被杀了我们，有时觉得打我们还痛苦的，因为这种伤害呢令到身心灵呢都孤单和苦楚、大卫面对仇敌的时候，他说至于我呢，当他们这些仇敌有病的时候，我就穿麻衣禁食，刻苦己深。他对仇敌是怎样，对敌挡他的人是怎样，他是以恶报善，不是，他是以善报恶，他是逆向的操作、也都回应、人家是以恶报善，他就以善报恶，为他的敌对的人禁食祈祷、这个很有意思的，因为当我们甘心情愿为人祝福呢、神就加倍祝福我们的、几千年来神这个属灵的原则是没有改变的、大卫呢学晓了，他的心胸好令人敬佩，他没有轻忽到良善，当敌人仇敌敌对他的人不配得所、蒙的祝福的话呢、人的代祷，他为他们的祷告、禁食的祷告，最终的好处就会归返落去祷告的人身上，就是大卫身上的了。正如圣经所讲，在箴言书25章22至23节，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呢，就是把炭火呢是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这个主耶稣的教训、另外呢参考箴言25章。保罗都劝诫信徒呢，就是不要以恶报恶，生活里面一切不公平的待遇遭遇呢，由神主持公道，由他处理，神会伸张他的公义，在他的时间，在他的安排计划里面为你是伸冤。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以善胜恶，就好像炭火都在敌人的头上，你都蒙到神的赏赐。因为喜乐是会为属灵的生命带来增值的，喜乐是在于我们的自我的生命里面一路一路的减少。有一种人自我很大，总是为自己来到生活，又喜欢掌控的，不满意的时候就以恶报善的了，这种人永远不会快乐的。每一天能够喜乐的秘诀就是将我们的自我一路一路的减少，情愿为别人、来到是祝福多一点，情愿为别人带来更多的施予祝福人、因为神为我们，当我们愿意是、来到去施予的时候，祂会更多赐给我们。按照真理的原则就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即简单说就是你愿意更多的施予的话，表示你拥有，你不是没有，你有才可以分给他，是不是？越分享你就越多拥有，因为神会加给你嘛。 越分享你就会越快乐啦。所以痛苦的时候就是反而逆向，你都去为仇敌来到祝福愿意更多的施予帮助敌对你的人，神就加添你更多的聪明和智慧，知道你怎样更多的能够祝福别人经历神越多，你就会得到神的加添越大，你的价值感你的喜乐就自然增加曾经有一个故事呢，讲到是一个叫做三老住足在平凡人家的故事讲到一个的妇人他出门口呢就看见门口呢有三位呢有三个呢白发飘然的白须飘然的老翁就坐在他家门口这个妇人就跟他们素不相识的就不知道他们是谁个就上前跟他们打招呼就是你们在这里这么久是不是一定肚饿啦你想不想入来吃些东西啊老伯伯咁老人家就問呢個婦人啦：你屋企嘅男主人喺咩度啊？咁呢個婦人就話：啊唔喺度啊，我先生出咗門啊，出咗去啊。咁呢三個老人家就話：啊，你先生唔喺度，主人家男主人家唔喺度，我哋都唔入屋啦。咁到夜晚，呢個婦人嘅丈夫翻嚟啦。咁個婦人就將呢啲事情好特別嘅事情就話俾佢丈夫知啦。咁丈夫就話：誒、快快請佢入嚟啦咁樣。咁呢個婦人就出去請佢哋入嚟屋企啦。第一老人家呢三個老人家就話：我哋唔能夠一齊入你間屋嘅噃，點解啊？婦人就問到好奇怪。咁一個老人就指到另一個老人就話：呢個我朋友，佢嘅名叫財富。咁佢又指住另外一個同伴就話：我呢個朋友咧就叫做成功，我咧就叫做愛。跟住佢就話：你不如同你先生商量一下，睇下你需要我哋中間邊一個入你屋企啦咁樣。咁呢個婦人就將呢三個老人家嘅説話就話俾佢丈夫聽啦，佢丈夫聽咗就好驚喜啦，就話：既然咁啊，咁不如邀請財富老翁入嚟啦，等佢入嚟，咁我哋屋企咪充滿咗財富咯咁。但係佢太太咧就唔同意喎，佢話：哎呀，不如邀請成功啦，邀請成功啦，等你事業有成就啦。但係佢嘅佢嘅新抱就插嘴就話：哎呀，唔好啦，不如咧，如果請爱这个老人家入来的话，那家里不是充满着爱吗？那于是他们呢最后就尊重他新抱的建议了。于是这个妇人就出门口就问这三个老人家：你们中间哪个老人家是叫做爱啊？请你入来我的家里，我是请你吃饭啊。这样那这个老人家叫做爱的老人家就起身入踏入这个妇人的家中了。但是他一起身入去这间屋里面呢，另外那两个老人家都跟着入去、哦。那这个妇人觉得很惊讶啦，就问啦：啊，为什么我邀请是爱的老翁，为什么你另外那两位一起入来呢？那这老人家就一起回答，他说：哪里有爱呢，那个就有财富和有成功了。虽然这个故事很简单，很多人都听过，但他拥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说到如果有爱，将爱摆在前面的话，你的成功和财富就会因着这个爱来进入你的生命了。但你没有爱的话呢，什么财富都没有，什么成功都是泡影来的。而爱是出于神，神就是爱了。所以在神的爱里面就会有喜乐。人就自然就想家庭和乐，同神同人的关系能够是复和，能够是喜乐。所以我们情愿多些为人有爱心的话，有爱人如己的精神的话，自然喜乐就在你身边了。好，第三方面，困苦里面喜乐的秘诀呢，就是热情的去谈论神，而不是去谈论人。我们一起看第28节，诗篇35篇第28节。亚伯志说：我的舌头要终日论说你的公义，时常赞美你。大卫向来都有分寸的，他知道要讲什么和什么时候呢不出声，是吧？什么时候应该讲，什么时候应该是静默。更难得的呢，就是他用嘴上献上为祭，他终日论说神的公义，时常赞美神。聪明的人一定要知道，行走人生的路呢，不论你左转右转，是吧，东转西转，最后转来转去都转回神面前而已。 大卫终日述说是神的公义，终日即是指到时间的长度，亦都有次序的意思。因为最重要优先的次序呢，就是谈论神的美善的公义了。因为谈论讲人的事就永远讲不完的，讲人的事呢就很容易呢，我们不知不觉会变得夸大了，甚至是添油加醋，甚至是歪曲变形。有时候人讲的事呢七转八转呢，最后又转回自己耳仔，真的呢令到自己呢一是就很惊讶，一是就很伤心。大卫呢面临舆论，面临仇敌的逼迫，面临朋友的诬蔑，但他说他终日论说神的公义来找出路。大卫又留意时常赞美神，这个时常不单止次数，是指到的分量。一日里面赞美神有多少分量呢？生命里面你有多少的分量来到赞美神呢？因为人心里面想的嘴就会出来的了，然后行为就会展现的嘛。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赞美神，为我们的次序的优先，然后将个分量来到是整弄有这个分量在这里。终日在我们心里面想的就是赞美神，谈论神的事情，不要去只是去讨论人，因为一讨论人口吐之言不是八卦就是论断的，都不是好说话，讲完都不会快乐，因为人都是缺点多，就算一时之快我们讲完了都忍不住了，讲了之后其实都不开心，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你的经历呢？谈论神就不一样了，我们将眼光在人的身上转到神的身上，我们尊重到神的时候，我们就尊重到自己，尊重到神的时候，我们尊重到人的价值，然后我们自然呢就不会是有一种的怨气忧郁的气，乃是有一种喜乐。所以谈论神不是谈论人，所以我们感谢神给我们一种的应许。而呢所以我们从这三方面我们看到，大卫就算贵为君王，他仍然外有仇敌内有敌对，人生总是这样，永远有敌对者的，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当大卫自认是求助无门，求救无门，是向施恩请救的神，说耶和华与我相争，求你与他们相争，与我相战，求你与他们相战，大卫懂得处理的内心的焦虑和痛苦，因为他明白喜乐的秘诀就是在乎神的关系。他说我心靠耶和华快乐，靠他救恩高兴，因为他知道仇敌永远都在这里，但他重点不是在这些仇敌，不是在这些敌对他的人，不是在这些人身上，重点是在他和神的关系身上。而大卫说，当仇敌有病的时候，我刻苦己心，披麻戴夫为他们禁食祷告的神，然而仇敌仍然不义地待我，敌对我，伤害我，弃绝我。是吧？大卫怎样的眼光仍然是转向神，所以他说，我在大会里面称谢你，在众民里面赞美你，当尊耶和华为大，我舌头要终日论说你的公义，时常赞美你。你看看大卫整个诗篇，他的眼睛，他的眼光，他的心思都在神的身上，没有被难过、失败、挫折、敌对、伤害、冲突来到限制他。当这些痛苦没错随时会来到，但是大卫学会随时将眼光就转向神。以至我可以大胆有结论，就是说到快乐是一个选择，喜乐是一种人生的态度，而这种选择和态度的重点就是在选择神自己。喜乐不是在乎的感觉，不是在乎发生了什么事，那是心直在我们心灵里面，是一种的生命，就是同主耶稣一同的生活。所以请问你有没有喜乐呢？你有没有快乐呢？人生总有病痛，有难处，有挫折，人生总有些令你不可以对抗，没法承担的事情，令到你想不到的痛苦、失落，令到你可能会堕入灰心绝境。但是不要忘记，总要记得一样，你的生命里面有个生命的果实是谁都夺走不到的，就是主耶稣所应许的喜乐。因为喜乐就是圣灵的果子，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就算无论是怎样发生，喜乐是一个选择，是一个心思可能是挣扎之后一个的决定， 但是这个是神的赏赐，没人能够夺走得到的。有喜乐你可以行万里路，可以忍千百日、啊、我记得结束的时候用我、用一个的、一个诗句、啊、跟大家反思一下。我记得在、印度、我阅读过在印度加尔各答 Calcutta、啊、有一个地方叫希舒猛、巴门，希舒巴门，它是印度话的儿童之家。在这个的儿童之家的里面有一幅墙呢，就刻了有德兰修女的诗、啊、这个希舒巴门呢，其实就是在 Calcutta 里面德兰修女建立的一个的儿童的收容所，里面收容的都是一些遗弃的婴儿、啊、营养不良、啊、病弱、啊、受虐待、啊、沦为初妓的孩童、啊，是弱者里面最弱、穷里面最穷的人。但这些是德兰修女呢，她毕生贡献给神的礼物。她在唱到这首的诗呢，是 题目呢叫做 Do it anyway， Do it anyway， 中文译作呢是不管如何还是做吧，对我有很大帮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她的内容。这样讲，人们经常不讲道理，不理性，又自我为中心，不管如何还是原谅他们吧。假如你是友善，人家可能说你自私自利，别有用心，不管如何还是善待他们吧。假如你成功，你会得到一些不忠实的朋友，或者同埋一些真正的敌人，不管如何还是奋勇成功吧。假如你又诚实又真诚，人家可能会呃你、欺骗你，不管如何还是诚实和真诚吧。你花很多年建立的东西，人家可以一夜之间将它拆毁了，不管如何还是建立吧。假如你找到平安、平静和幸福，有些人会妒忌你，不管如何还是是去找平安和幸福吧。你所做的好事往往被人遗忘，但是不管如何总还是要做好事。人家的确需要帮助，但你帮他们可能会遭到攻击，不管如何你还是去帮助吧。当你付出最好，但世界说总不足够，但是不管如何你还是去付出你最好的吧。因为结束的时候他说，说到底最尾来讲，这一切都是你和神之间的事，不管如何从来都不是你和他们之间的事。这句的结论给我很大的帮助，就是 at the end 是 between you and God， 是你和神之间的事，永远都不是你和一切所有的人、敌对你的人、敌对你的事情的事情。有格言说到，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古希腊苏格拉底智慧这样讲过，其他人活着是为了食，我食是为了活着。他意思就是说到什么呢？世界上虽然有各类肤色种族的人，但在心灵里面两类的人，一类是为了食饭而做人的，我称他为，另一类呢就为了做一个有意义的人来食饭的。前者会带给你患得患失的心理，后者会带给你一个透视现实的潜力，使你能够有感恩知足的生活。人人都有追求，你属于哪一类呢？愿神帮助你，帮助我，也都盼望你和我在主耶稣的面前不断的学习，以致我能够获得在困苦里面喜乐的秘诀，感恩得胜的生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和亲友们，让我再一次将眼目转向神，让我们不要看人，不要去比较人，我们学习去靠神，不是靠自己，情愿为人，不是单止为自己，情愿去热情地谈论神，不是去谈论人。每一天善用并且享受在基督里面喜乐的恩典，得着这个秘诀，过得胜的人生。愿神祝福你，以致你有快乐有喜乐的走你人生的路，纵横江湖。 Amen。 让我一起祷告。 慈悲人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人生的旅程里面，我们会遭遇到难处、困境和冤屈，但是你是我们迷惘里面的亮光，是我们可以依靠的神。我们感谢你，藉着你爱子基督耶稣，成为了我们在困境和难处里面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安慰和医治，牵引我们来到你祭坛前，能够时常瞻仰你的荣美。神啊，愿我们的生命的高山低谷都成为属灵生命里面成长的动力。主啊，愿你施恩帮助我们能够荣耀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